官，对不对？他就说，哎呀，你们学教的都不好，你们连学教自己的大水冲倒了王庙。好，学修行的人又开始学参观了。学止观的，有很多人很欢喜学止观的。学止观的人就有两派，对不对？一派啊，就学四禅八定；一派呢，就学出世间禅。前者四禅八定呢，我们称为叫世间禅。世间禅最高的是什么？非想非非想出定，对不对？修出世间禅最高的是什么？灭尽定。好，于是就有两派的争论了。到底你的非想非非想出定最高呢，对不对？还是我的这个灭尽定最高呢？这个时候啊，唯识啊认为非想非非想出定根本我不想谈。为什么？因为他根本无心。没有心啊，根本怎么修观，对不对？没有心怎么会有智慧？非想非非想出定是四禅八定当中最高的，四空定的最高的一个，他把想心所都破到，对不对？破到死灰一般的，啊，破到跟枯木瓦石一般的，所以那种已经入了这么深的无心定的，根本没办法谈智慧的问题。所以在佛法当中呢，虽然说有四禅八定。可是他谈到非想非非想出定的时候呢，佛就不愿意多谈。佛虽然不愿意多谈，可是他刚刚出家的时候，他也跟两位师父学禅。啊，一位师父呢，他学无所有出定；一位师父呢，他学非想非非想出定。可是呢，他学完了心得，就只讲一句话：不究竟。不究竟以后呢，他就用他亲身的实验证明。当时印度的禅定主义都不够究竟，可是呢他还不讲，他还不讲。接着呢他就去修六年苦恨，六年苦恨之后呢他也认为不究竟，最后他接受牧羊女的供养，对不对？在恒河当中洗了澡以后，他决定修学中道，以八正道行呢修行。最后呢他觉得因缘成熟了，就在菩提树下，对不对？等到明心升起的时候呢，他一念相应会开悟，对不对？开悟之后讲了最有名的那句话啊，我以后就不讲了哈，对不对？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说连佛那样子一切种子人，他都还是要走过当时印度外道门最重要的两派，一派呢就是禅定主义，一派就是苦行主义。最后他亲身的证明说，这两个主义呢毕竟呢不合乎中道，你可以去学习，但是最终你会发现他根本没有办法了生死，对不对？出了苦乐不苦不乐的感受，你只能够在这么苦的修行当中勉强扶住，如大草压实一般，把石头打开之后呢，春风吹又生，根本无法就近了脱生死。所以他就跟我们开示了中道实相。所以佛法讲的就是中道实相。可中道实相要怎么修呢？绝对不是从无心定两门下手修的。虽然他啊用灭尽定去反显无想定的错误，因为非想非想出定根本无心可谈，所以他没有办法讨论，他只谈什么？只谈四禅当中的无想定，就是色界的最顶啊，色界的最顶。在色界天讲四禅，四禅是很高明哦，也很高明的。可是四禅虽然呢、啊、大乘有修也修学，可是呢因为四禅呢、啊、它也以断想心所为目的。可是这里呢大乘就告诉我们，如果你修四禅目的只想扶助想心所，毕竟是不究竟的一件事情。乃至于呢像阿罗汉，他认为世间禅四禅乃至于到四空定都不好，他要修学九次的定，就是所谓的灭尽定。灭尽定不但把想心所调伏，他还把受心所给调伏了，对不对？把受想厄运调伏了，那这样总是很究竟吧。因为 札罕讲得很清楚，我们等一下就会读。札罕他告诉我们，受想两蕴啊，两个心所是爱烦恼跟见烦恼的根本。那爱烦恼见烦恼就是生死的根本，对不对？所以只要我扶住，乃至于让受想两个心所不生不现行，我不就出离生死了吗？事实上佛说啊，那也不够究竟的。大乘啊，就借由无想定来破斥世间禅，不能够得圣道。他也用灭尽定来告诉我们，二乘人所修的最高的禅定也不能够得圣道。所以呢，讲无想定跟灭尽定两门都是要说无所得，不能得什么？不能得圣道。不但无想定不能得圣道，连灭尽定都没有办法究竟得了圣道。但是释迦牟尼佛是在什么心态状况下得圣道的？释迦牟尼佛他成道的时候是在四禅的时候成道的，他大波涅槃的时候呢，也是在四禅的状况下大波涅槃。所以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真的要修学禅定的话，要修学什么？要修学四禅。在四禅，不要以为四禅，因为四禅如果你不继续去观察真如，不去学习四念住，不去观察四圣地，不去观察四圣地的十六形象，入十六心最后一心脱离去成果的话，你究竟死了以后就到哪里去？就到无想天去了。到了无想天啊，就真正万望啊，带领真的很冤枉了，搞了半天一辈子修禅，修到后来求生无想天，那你修那么辛苦干什么？对不对？出不了三界，到底所谓的何？这个未免跟修行的本心呢违背嘛，对不对？所以我先把玄义给各位讲。所以这边呢，简老师啊讲了好多啊，无想定是什么内容啊，很多人就会努力去读，努力读的问题在哪里？就想去学四禅，知道吧？学四禅呢，不用读这里，好不好？请各位去读《四禅波罗蜜》，功夫够的话呢，请各位去读《摩诃止观》，对不对？里面呢有正确的教各位怎么样去修学真正出世间的四禅啊。四禅本身是世间的啊，是世间禅，可是你怎么样从世间禅超越，对不对？进入到出世间禅，那么请各位去看《四禅波罗蜜》乃至于《摩诃止观》，这才是窍门所在。这里呢只是简单带过，告诉我们修无想定乃至于修灭尽定没有办法成佛的。为什么没办法成佛？他把这一段文讲明白了以后，他没有明说，这是墨学啊斗胆啊，斗胆这样明白说的。在真正的集论跟成为书论里面，他只是很客观的分析辩证，辩证完以后，他要我们读过了以后自己有心得，自己产生责法眼，自己去甘心的放弃这种不够究竟的修行方式。因为百法当中的94法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不究竟的，都是杂染的，都是要破的。如果我们在这94心上有一点的执着，究竟没有办法成就佛道。这是百法的目的。百法的目的不是要安立100个法相，是要告诉我们用后面的6个无为法反显前面的94个有为法是不究竟的，是有问题的，有执着的。执着在什么地方？请借着读白法的过程当中，把我们对这94个心所的执着找到，对不对？自己杀掉我们心中的执着。那么怎么样用法相来杀执着呢？要修唯识观，要修唯识观。所以唯识观是破法相，法相是随顺世间的名言安立。因为这些世间的名言根本无体，对不对？所以安立下来的自信体性业用有没有体？根本也无体， 从本至今，不是因为你用唯识观去观，不是因为你用般若观去观，所以它才变空的。它从安立法相之前就空了，从本以来一直都是空义的。我们以为有，所以才搞了这么多的名言，对不对？要搞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要最后还破。如果你懂得放下这些名言的执着的话，你根本一切相就是实相。所以呢，如果各位也欢喜学心地法门、学禅宗哈，那么学唯识啊，六祖大师啊，在六祖坛经当中啊，他也很赞成的，他非常赞成的，他赞成学金刚经，他赞成学唯识，他赞成学法华经，他也赞成学涅槃经，知道吗？他赞成学一切的经教，他更赞成学楞伽经，对不对？他绝对赞成从经教下手，因为达摩祖师的四行论当中就告诉我们两种入，从教入，从行入，对不对？从行入也要从六度去修啊，你以为学禅的不修六度吗？也要修六度啊，所以行入就是修六度入啊，对不对？从教入就是从三藏十二部入啊，你不管怎么入都一样入到 一切法的实相啊。所以学禅的、学心地法门的，你说不依经教有问题的，真的有问题的，真的有问题的。妙老啊，这一生啊，一直啊在呼吁的，就告诉我们，法藏在那里，不要辜负了大德的意见，不要以这以少为足，说我一些经典我读，其他的东西不读，尽量能够回去读原点。你读了原点以后呢，你的老师的语录，你的老师的抉择就会变成非常的精彩，你才会真正了解老师学什么才有这些心得的，了解吗？所以你要读懂老师的开悟，你要一直不断的找到根本师他怎么说，对不对？根本师的道理你没有懂，你怎么知道你自己的依止师他讲的道理是怎么来的？不晓得法的源流，你就会着在名言上。原来佛讲了49年，最后他还要告诉你他无义法说，就是叫我们不要着在名言上。这么明白的教诲，我们如果不听，那么有些人听了却说，好，我一切经教不读，那不就是堕两边的执着方式吗？所以呢，心不相信法就是破斥我们这两边的执着。可是我就也不欢喜像简经武老师这个本子一样啊，得要显无所得这个玄义却简单的带过，而对于不是那么重要的两种定呢，却讲这么多，搞得人家以为，哎呦，无想定好重要，好重要。对，无想定蛮重要的，如果你能够从无想定的法相安立了解无想定不究竟，那么写这么多值得，对不对？值得。你从这么多的法相安立了解无想定无所得，了解灭尽定无所得，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观察一切法如意，你能够观察到一切法如意，就能够了解一切法是佛法，这个时候你就真正见到诸法实相。这样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好，我还是啊花将近一个小时啊跟各位来抉择玄义哈，因为这个玄义如果不先讲，我们录到文里面去讲，就容易着在文字上。那其他的时间我们很快的哈把简老师的这个版本呢、啊、讲过。好，刚才呢各位已经随着墨学把次第讲过了，回家自己去做功课。你们都手上有集论的话，请把集论对这24个，应该上23个心不相应行所的戒说啊抄到这里面来。了解吗？如果以后你们自己要去读这一本简经武老师的本子的话，请各位顺便对照集论怎么定义每一个心所的。啊，请把集论对每一个心所的定义呢自己抄过来。啊，至少读那边的定义，然后呢自己再来看简经武老师的版本。那么我在讲到的时候呢也会跟各位提醒其中的意义跟同。啊，有些呢简经武老师所引到的 这个意思啊，可能跟极论有一些出入的地方呢，我也会帮各位挑出来，好，帮各位挑出来，让各位知道啊，怎么去了解原点跟简俊武老师所引用的法句之间的哈一些抉择。好，我们看到是六开本的215页啊，刚才讲了，你们那个小本的是什么？264 ，OK， 好，我念一下文哈。这是两种无心定啊，包括无想定跟灭尽定之一。何以叫做无心定呢？唯识心要，唯识心要啊，就是唯识的观心法要。藕益大师的这个注解啊，藕益大师也很厉害哈、啊，他完全没有办法读到魁寂法师的述记，他就自己哈、啊、开悟哦，然后呢自己写下成唯识论的注解，那以后的就叫做唯识。成唯识论观心法要啊，这一部论呢，如果各位觉得成唯识论述记魁寂法师的注解很难读的话，我也建议各位可以去请啊成唯识论的观心法要，不过呢也一样很难啊，我敢各位保证了，也一样很难啊，所以如果你们呢、啊、对文言还是有困难的话呢，最好啊不要请啊，免得拿回来啊也供在书架上而已啊，你们的版本呢已经很多了啊。啊，这里面的卷七呢，他有说啊，具无前六识，故名无心，这很简单嘛，哈、哦，就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呢都不起，也就是说啊，什么叫无想定？无想定就是把前六识的大石压槽，只要让六根不现行，对不对？我六根不对境界起分别，那我就得定，那西洋都得定了嘛，是不是这样子？死人是不是得定？死人也没有六根啊，也没有六识啊。所以死人就得了定，他六根还在，对不对？六根因为他刚死了，这魂是不在了，对不对？六根还没有烂呢、啊。好，六根在，六识不起呀、啊。啊，六识不起就在得定的话，那死人最定。这个是摄扎僧论里面呢很苛刻的一句话，就问二乘的行者说：“那这样子的话，死人是不是定？”我们当然没办法承认死人是定嘛。对不对？何况啊，入四禅的人连呼吸都没有，但是呢，虽然呼吸没有，但是他还有温度，体温是有的，呼吸没有了，可是还是有体温。可是如果没有去量他的体温呢、啊？因为当时没有耳温枪啊，没有现在量那个什么头壳的那个枪，没有，那就只要他们我们判别人哈、哦，就是脉搏，对不对？要不然看呼吸嘛，一看到没有脉搏了，一看到没有呼吸了，脉搏没有，呼吸也没有。就把当作死人，你知道吗？所以高炸好修行人要人护关，没人护关就会被当作死人一样拿去啊屠毙掉，都金将玩弄了，你看在啊，所以真的冤枉。如果修行只是为了要压服前六世，真的很冤枉嘛，不是吗？啊，如果这杂含经所谓的调服前六世就叫做得定的话，那这样的定很奇怪嘛，这样的定怎么样能够了脱生死呢？是有问题的。那如果杂含那样修就叫他得定的话，应该要把了生死这件事情呢继续讲清楚才可以。如果杂含没有办法把调伏前面的六识而还能够得智慧出三界了生死这件事情讲清楚的话，二乘的理论有问题，修行当然也有问题。所以呢，大乘呢就根本的提出这个怀疑啊，希望南传的学者也应当要好好的来正面的了解这个问题。那么我目前看到南传学者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他说啊，六识有两种心，一种是无分别，一种是有分别。那我说，那六识的无分别啊，这个有分别心啊，有分别心，在得定的时候被调伏了。还是无分别心被调伏了？就南传学者的回答是说啊，有分别心被调伏了。好，如果有分别心调伏的话，那么请问六识有分别心被调伏了，那表示说六识变一半嘛？如果说六识有体的话，哈，因为一切有部都讲有嘛，好，我们就讲有吧。啊，有啊，六识是一颗心哈，那颗心的有分别那一半被调伏了，不起作用，不起分别的作用。那无分别那颗心呢、啊？那半颗心呢、啊，还在无分别嘛？所以它还是有啊。还有那个心住在那个定里面呢、啊？那如果是有的话，那请问那个无分别心 能不能够观察四念住，能不能观察四谛十六形象，因为摆明的嘛，四谛十六形象就是分别意嘛。那无分别的心怎么样去了达十六形象无分别的意呢？这些呢都是很精彩的，在色大乘论，在瑜伽师地论，在显扬圣教论，乃至于在极论、成为之论里面，都提出同样的问题，请南传的学者来回答。如果不安立第七摩那士跟第八阿赖耶士，请问怎么样修学定，怎么样出三界了生死？这个是很客观的问题，也很实际修学禅定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得定的人很笨嘛，我只能搞清楚嘛，不然我怎么修呢？你总要让我个心有个依止嘛。好，你叫我完全没有依止，那我心跟若无际有什么两样呢？这个道理也是要讲明白嘛。所以能够把这个道理讲明白，我也很欢喜修杂含的空。那么我们认为杂含所讲的空绝对不是无心空，我们绝对不承认无心空，因为杂含时代佛说我们要有心修，如果心也空，那有问题，那会落断灭，对不对？我们着认为有境界有，或着心空，都是杂含时代所破斥的两边的执着。那么请问，如果真实是照杂含时代这么说的话，那么大乘尤其是唯识说我们先遮境界，对不对？依心来观这个心的生灭，看看心的体是有还是无，对不对？由此误入四谛十六形象，那么这样的修学到底有什么违背杂含时代佛的教导？这个是应该到现代呢，法本都这么流通了哈，只要南传的学者愿意哈，把那个隔阂拿掉，也好好的来学习大乘的经论，我觉得这个疑问经过大家多去讨论以后啊，其实啊误会可以澄清的。我们现在要澄清的是误会，而不是谁对谁错。我们绝对相信依照杂含南传学者的教导，依据清净道论的确可以开悟，也可以成就四沙门果。因为当时有这么多的学人的确是因为这样子成为无学果的，我们绝对赞叹，绝对赞叹，不应当再去轻视二乘南传学者的修学方式。他的修学方式，很多大乘人根本一点境界都没有，轮不到大乘的学者说南传学者的是非，但是中间存在以为不同的误解，却是应该要谈清楚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展开双手，对不对？大家好好的呢，把每一个人的所长啊，不要用那个隔阂，大家来互相辩证，好好的大家来互相讨论，这是里面我要谈的这个问题哈。所以前面呢，我就用这个无心定来讲这个关键。好，继续往下看。此时因为没有前面六识触动的心心所呢，令身平等和悦，如有心定。所以第六识与定心所相应，令心澄净，叫做有心定。就是像大乘啊，大乘就修有心定，大乘不修无心定啊。大乘要有心来修，修到无心处，知道吗？大乘依有心修到无心啊，然后呢，有无两个都用，这个谓之中道。用了有无两念的心，最后呢也双遣，对不对？把有无两边也遣除，在双遮双照的情况底下呢，行中道。观察中道，这是大乘啊，大家都觉得最难懂的地方。可是我觉得那个难懂，不在教理上，而在入修之后就好懂。如果我们只是学教理，而不真正去实修的话，大乘的道理是没有办法用读的懂的，杂含的道理也没有办法用读的可以懂的。如果不修行的话，纯粹讲道理，就会变成像今天的佛教一样，流于教理的辩证，谁对谁错，谁高谁低，而都不实修，不实修讲对错，真的是浪费生命跟时间，对不对？你真的欢喜清净道论，好好的依清净道论，赶快成就出果，对不对？功夫高一点的话，成就阿罗汉也没有关系，只是切记要取涅槃的时候， 请各位有机会南城学者也来读读大乘，对不对？趁你还没有入无疑涅槃之前，好好来学一下大乘经典，用阿罗汉的智慧，对不对？跟修行的境界来读读大乘的经典，那个时候啊，心情绝对不同。不要那么排斥大乘的经典嘛，对不对？读了会死啊，啊，读了会死人吗？对不对？读读才知道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嘛，对不对？请来读嘛，读了之后呢，真的什么地方错嘛，我们也要讨论嘛，对不对？如果大乘真的有错，不要说大乘非佛说嘛，找出错的地方在哪里嘛，那么让大乘的有修有证的人提出解释嘛，好好的平心静气的谈谈，以及听听大乘的学者到底那些修正上怎么解释嘛。如果你不相信现代人的解释，总要看看智子大师的解释吧，啊，总要看看嘉祥大师的解释吧，总要看看都过去咱们唐代的那个时间有修有证的大德们他们怎么解释吧，对不对？那么摆在他们的解释以及他们的心得不去读，就一概的否认，那你没有去了解人家就说人家错，我觉得这合理吗？我觉得不合理。你不能因为你依着你的教本说这个能够开悟，这个能够成就圣道国，那么就觉得我是对啊，人家就是错的，我觉得不太合理嘛，这不太合常理，更不符合一个出世间道修行的圣人该有的心态，该有的心态。我讲一个圣人他的心态应该是自己有学生他会依着自己的传承好好的教，对不对？带着他的学生开悟，而不会是带着他的学生去打人家嘛，对不对？说人家是错嘛。我觉得你不好好的把自己的学生带成开悟，那么带着学生去打人家，我觉得这有问题嘛，这有问题嘛。圣人的态度心态怎么应该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应该要真的去体会圣人他的性格，圣人他的居心，圣人他的想法，圣人他的悲心。我相信每一个成就圣道的人都是很慈悲的，都是很有智慧的，那用他们的慈悲跟智慧好好的来深入嘛。如果你不愿意去深入别的教法，那么就在自己的教法上好好的弘扬嘛，我觉得这也很好。那我们的每一宗每一派应该用更宽广的舞台了来接受，来接受你正法才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呢真的是发光发热，这才是我们今天呢可能值得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前言呢讲过了。那么他就用十一门哈，用十一门呢来解释无想定这件事情。我们来读一下，第一个用谁来得无想定来说明。那金老师就简责他说啊，修无想定的人是谁嘞？就是那些凡夫外道等执着所谓意见呢、啊。就是有我，你认为有我，怎么样有我？在杂含时代啊，大毗婆沙论的时代就讲62种我，对不对？讲95种外道嘛，所以62见95种外道就是这边的所谓意见，所谓意见啊。那么认为有我，而依着有我就要去调伏想，对不对？把想调伏了之后呢，入了那个定，最后呢就会生无想天，撩刚够撩懒。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人是得无想定的人。那请问这种得叫得圣道吗？所以请在旁边下面写一句话，此人啊非得圣道之人。所以啊，为什么说得，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要显什么，显什么，显无所得。这边说无想定就是告诉我们修无想定能不能得圣道，不能得圣道。所以这边不是告诉你要修无想定，这边是告诉你修无想定没有办法成就圣道。可是这句话大乘啊，当时唯识家很客观的，他不直接跟你讲你错，他不直接跟你讲你错，他就跟你讲又一推的道理跟你分析，讲完了以后你自己去想想看嘛，这样就叫圣道吗？对不对？你自己看知道吼，我跟你讲啊，有智慧的人见到鞭子齁、哦、影子啊就会觉悟啦，不用等鞭子打到屁股他才觉悟的。如果你讲的道理是这样子，我就把圣道界定一下嘛，对不对？好，圣道界定完了以后呢，那请问你这样子叫做圣道吗？对不对？你自己要得出，哎呀 我错了，对不对？我错了，不用让别人说你错嘛，对不对？自己在理论上自己看看嘛，你看看自己的心地，看看自己的知见嘛，我是不是做一个我嘛？如果我还有一个我所，那表示我还没得胜道嘛，对不对？你还在这个修行的法门上跟别人争什么高下呢？争什么对错呢？不需要争嘛，赶快把争论放下来，学学须菩提哦，老实一点，不要多说话，因为多说多错，少说少错，多修行啊，绝对没去用人骗你，对不对？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好，第二个，从离欲这件事情来看，我们看看文哈，修无想定的人呢，只是降服第三禅骗进天的俱生贪，对不对？但是呢，他没有降服第四禅以上的染心，啊，包括第四禅本身哦，他都没有降服，他更没有降服四空定的染心。所以修了四禅的人，就会有这种贪心，想要去修什么？想要去修四空定，请在这个地方写一下。为什么他说啊，还没有降服四禅以上的染心，是因为如果你没有真正出世间的无为法的见地，你没有真正见第一地，修到四禅的人很容易继续修四空定，因为他会发现四空定比四禅更清净，对不对？更清净，那个境界更殊胜，那个境界更广大，那个境界更没有局限，没有妨碍，对不对？那么一个喜欢清净的人，一个喜欢修禅的人，他会看到四空定不想去修吗？很难的，跟你讲，修到四禅的人，他一看到四空定在那个地方，他虽然没有办法证，可是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知道以后他会不去证吗？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是俱生我执，很难断，所以呢，他会继续去修四空定。一修四空定，究竟到哪里？非想非想出定，就完了，对不对？八万大劫就堕在非想非想非非想出定里面。对不对？这是不争的事实嘛。所以他虽然只是降服第三禅，可是他还没有降服第四禅乃至于四空定的贪心，于是他会去着在四禅的味道上，他也会去进一步去修学乃至于着在四空定的这个位置上。那么于是成为世论第七卷就说了，服骗进贪未服上染，就是骗进第三禅以上的染心都还没有断。既然没有断世间心，请问落不落世间因果？当然落世间因果，对不对？那既然落世间因果，出三界没？当然没有出三界。既然没有出三界，了生死没有？没有了生死，见第一地了吗？没有嘛。所以答案这些都可以很明显的。所以呢，当时的唯识论师啊，好客气的，不敢说你错了，只说，那你现在到哪里啦？好，你是不是到这里啦？那还没有到这里，对不对？那以上你还要不要呢？然后接着呢，接着呢，你还有没有贪嗔痴啊？就问了，你还有没有去俱生我执的意思嘛？你只是把分别我执先降服了，那你俱生我执如果还在，那请问你根本我还在不在？如果我还在，你出了生死吗？你自己爱怎样嘛，对不对？不用我把你说破嘛。所以记得吼，以前的大德论师啊，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啊，是看穿而不拆穿的，知道吗？一拆穿啊，拍跨饼。看穿了，把道理说明白就好了。你要不要接受，随个人欢喜，随个人欢喜。我们也赞叹每一个人难得因缘修到这么的地步，只是啊，千万不要辜负自己的因缘，对不对？你既然要成就圣道，请继续增上，不要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哦，不要入到有为法里面去了。你要修，就在无为法上见第一地才叫究竟。如果还没见第一究竟，第一究竟的第一地，请千万不要停下来。至于你想在哪里暂时休息一下，宰狼啦，吼，我啊绝对无限制啊，对不对？啊，你要安怎，谁能怎么办呢？那就只好说个人。所以呢，应该要允许把大家每一个人的这个因缘哈讲清楚。好，这是第二门。第三门呢，用形象门来了解无想定不究竟。我们看看文怎么解释，即说明修定的心态，就是所谓修无想定的人呢，误认为无想天就是涅槃，因为当时的印度的修行人，好多人入了四禅，以为是四果。 入初禅以为是 初果，入二禅以为是二果，入三禅以为是三果，入四禅以为是四果的大有人在。因为四禅的境界很亲近，描述起来跟涅槃也很相近。因为太接近的关系，误认也很一般，对不对？既然是这么一般，那么借此错误的观念，非灭即灭为先导，而修习灭除一切心想心的禅定呢？所以成为圣人第七卷他说啊，由出离想，请出离括号，然后呢想，请各位用荧光笔或者是圈把它圈起来，然后作意为先。你看啊、哦、很好玩啊、哦、我觉得成为圣人的文字哦很狠，非常狠。他说啊，你不是修无想定吗？无想定是不是要出离一切的想心所？是不是这样子啊？可是问题是，你想出离想，你要不要想？你出离想要不要作意？要。你既然要出离想，要想也要作意，请问你有没有想？那你断了想没有？你只是借想浮想，借作意浮想。这句话的道理就是跟你讲，你入了名称上叫做无想定，那只是假名叫无想定，根本不是真的无想定，了解吗？你只是用想来扶助想嘛，对不对？乃至于呢用作意力把自己保任在那个所谓无想的境界。所以墨学在这个地方呢用金刚经来破如来说无想定即非无想定，为什么？因为他还有一个想，对不对？还要用作意把自己保任在那种很维系的想上面，然后呢自己说这样子叫做无想定。你了解吗？如来也承认有无想定，对不对？可是呢搞明弄明白了地作意一处，知道这一切无非是什么假立嘛。啊，什么叫做假立？假立呢也叫做假立无想定，可是这话讲不明白，用各位最熟悉的金刚经就了解。所以请问陈维圣人讲的道理跟金刚经有没有两样？你要会读嘛，可是现在不懂得读陈维圣人嘛，那把陈维圣人解释成，哎呀，简直玩弄，啊，我有一个出离想，然后用作意当前行，对不对？我作意一下，然后以作意心呢、啊、脱落了以后呢，我入了出离的境界，那你有没有入？有入，那入了那个境界有没有想？那废话，你没有个想一个境界，你怎么去入那个境界呢？你只要还有出入相。想心所就在，这个骗得了人吗？就骗不了人嘛，对不对？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好，陈维圣人讲的道理啊，跟般若的讲的道理呢是一样的。所以底下呢，简老师就引了这个文呢、啊，出离就是涅槃的意思，好，就是为了证入涅槃。但是你用想心所能证入涅槃吗？你用作意力能够保任自己在涅槃里面吗？你？如果真的证入涅槃，需要作意为先吗？需要作意为先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请问，我要证入涅槃，什么时候才把作意脱落？作意心跟想心所这件事情，从本以来到底有发生还是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搞不清楚这个道理，根本不懂什么叫修行。先把这个道理能够搞清楚，好。所以呢？出离想，请注意简老师的解释，就叫做坐涅槃想。坐的意思就是造作，用行运啊，用行运来造作，自己来暗示自己说，我很轻松，我很涅槃，我很没有烦恼。那请问这句话是不是名言？请问涅槃还有名言吗？涅槃有一个名字叫做无名。对不对？连讲无没有名字这件事情都是多余的啦，对不对？何况用名言来说啊，我入涅槃了， 那不是多此一举吗？对不对？这叫做坐涅槃想，你看又要坐又要想，才叫做入涅槃。那你请问坐想的时候入了没有？没有。那入了以后呢，还有没有坐？还有没有想？如果没有坐想，涅槃还在不在？如果涅槃不在的话，你还入涅槃吗？你还住涅槃吗？那是不是又从涅槃掉出来了呢？如果这个入住出搞不明白，那表示你对涅槃还不清楚嘛。如果对涅槃以为还有入住出，那涅槃就不叫涅槃嘛，对不对？涅槃跟杂含里面佛讲了一堆涅槃的道理根本不吻合嘛，不要说跟大乘的经论啦，跟杂含的道理都不吻合了啦，对不对？不要说是大乘的经论，所以不要讲大乘的经论说非佛说啦，你就用杂含来解释嘛，就好了嘛，这是应该要好好去体会一下的。第四门，用灭世心所的多少来看啊，来分析到底得无想定究不究竟啊。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解释齁。他说啊，修无想定的人呢，于定加行常常做这样的念。他怎么样念来增上呢？他说啊，各种想心所呢，都是徒劳无功的思虑心而已。对不对？好，诸想劳虑，令精神不能集中，令念头不能专一，所以呢，他就观想啊，这个想心所啊，如病如庸如贱，对不对？啊，就像我生了生病，当你生病的时候呢，你就恨不得快点出院，对不对？啊，你有个烂疮的时候呢，恨不得他赶快要把它消除掉，对不对？贱呐、啊，贱就是无常迅速的关系，对不对？咻的过去啊，你根本捕捉也捕捉不住，对不对？你说哦，妄想纷飞，我想止住也止不住。你想把他抓到那个贼，然后把他杀掉，根本你也抓不住那个妄想的东西。你想杀也不是，对不对？想除也不是，对不对？想留也留不住，想去也去不了。所以呢，想心所真的很麻烦。于是呢，对于所升起的种种想呢，厌背而住，非常讨厌他，希望啊快一点要离开他。所以呢，唯一的想要在无想得到啊，远离而入了极灭极尽微妙的境界，于是发起一种殊胜的期许跟愿望。那么因为这种愿望心很强，强到什么地步呢？强到这个地步，愿我或一日乃至七日，或一劫或一劫余，能遮碍信心所，灭除一切心想。这个就是作意力，依着作意力起这个想心，对不对？用这样子的念头入涅槃。就像现在有很多人坐禅，一坐禅啊就要求开悟，开玩笑，赶快开悟，赶快开悟，快点讲，你坐愿开悟保证不开悟，开悟永远发生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只管用功不求开悟才有机会开悟，你一直不断的做这个念头说我要开悟，绝对不可能开悟，因为开悟的心是无分别的，是证入无分别智的，你要证入根本无分别智，绝对不能够作愿说我要开悟的，你又说或一日或七日，绝对没有办法这样子求愿开悟的，或一日或七日这样的愿只能够当作增上缘，你了解不？只能当作自己不要懈怠的增上缘，不能依着这个缘得开悟，同样的也不能依着这个缘得涅槃，缘只是缘，毕竟没有自信，所以我们也了知涅槃自信也是空，你没有办法真的了解这个意思，还用作意还用想去攀缘，你用攀缘心用生灭心想要去求开悟，想要去证入涅槃，真的撩缸啊，够撩烂啦，这个道理真的要懂啊，这个道理不懂的话齁，我们学一辈子学无量劫也没办法开悟啊，你了解不？很难讲啊，反正就像建老师讲的一样，你怎么说都来不及，所以只能说到这样子啊，剩下来齁、只能靠各位用功啊。由此厌患心想呢，遂令信心所由出而息，由息而出，这就是定的远加行啊，远加行就是疏因缘啊，一些比较间接的因缘，那么直到临次于定前的一刹那， 为之又为的心呢，熏比一熟是就是熏阿赖耶识的无为的种子呢，成就了极增上的焰心种子。告诉各位，这个所谓极增上的焰心种子，就是无我的空性慧。姑且名之为有一个种子而已，我也不是白话这样说说的哈，极论这样说，成为师论也这样说，哈，姑且名之为种子，请把种子六义搞清楚，就知道墨学为什么这样来解释，这个就叫做无我的空性慧，你有无我空性的正见，才可以了解这样子证入涅槃是什么意思。好，在这个之前的各种位次，虽然也熏成种子，但是都属于中下品，中下品的熏习都是有为，但是是属于有为的善法，所以请在中下品旁边写有为的无漏善法，有为无漏的善法，我们就是学习有为无漏的善法来熏习什么？来熏习无漏的种子，可是也是姑且名之为熏习无漏的种子，毕竟不是有一个有去熏习一个无，不是有一个有心去跟无去合合生出一个涅槃的境界出来，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到最后啊，心不相应行法就会去破合合这个问题，对不对？乃至于呢，大乘起信论呢就有说啊，真妄合合啊，那个合合的意思要我们去破合合相，不是说真的有一个真如跟无明去合合，哈，真的有一个真如又有一个无明，然后还去有个合合，问你谁来合合啊？谁被合合？而合合之后是变成什么东西？那真叫玩弄啊！啊，如果这样去解释大乘起信论呢、啊，就真的把大乘起信论呢、啊、学歪了，对不对？就变成一切法都是有了，如果一切法都是有，那不是很完蛋了吗？那如果是有的话，那一切法都是有，那跟大乘起信论说真如跟无明合合就违背了嘛，对不对？真如跟无明的合合，大乘起信论的意思是说有跟空，俱生俱灭，无生无灭，这样才是大乘起信论本来的意思，也不违背佛法的意思嘛。如果大乘起信论讲的跟佛法的本意不一样，那大乘起信论本身就应该要讨论，对不对？我认为不是大乘起信论本身的问题，而是解释大乘起信论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把唯识的经典看过，经论看过，我们把般若经典看过，我们把如来藏的经典真的好好的看过，也读过圣曼经，对不对？也读过这个占财占恶业报经，也读过人王护国经，啊，也读过楞伽经，才可以正确的解释什么叫做大乘起信论的真如无明的互熏，什么才叫做这两种真妄的合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他在解释上应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否则就落入跟外道的解释没有两样，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应当要去讲究的是这个问题，而不是这个到底是不是佛说，这部经这部论到底是不是佛的经也佛的道理的问题，我觉得不在真伪的辨别，是在诠释上的问题。好好，我讲姑且讲到这里为止哈。所以呢，以前的诸位虽然新熏成种子呢，但是属于中下品，中下品就是有为有啊、有为无漏的善法，用这个来熏习啊上品。什么叫做上品？真正的上品就是无为无漏的，就是无为无漏的啊，就是无我空性会相应的。由于呢，极增上的焰心种子呢，具有损伏一切烦恼的势力，请把损伏旁边呢写爱烦恼跟见烦恼，它能够损伏爱烦恼跟见烦恼，能够调伏这两种烦恼，所以呢，可以把一切粗的心调伏，也可以把一切维系的心给调伏掉，这样才对。可是呢，这里无想定只能够怎么样？只能够把出动之前六识的信心所暂时不起，请把这四个字画起来。无想定只能够让六识相应的一切信心所暂时不起现行，只要出定，六识的信心所一概又现行，对不对？既然出定现行，入定调伏不现行，表示这个无想定是不是有为法？有为法是不是无常？ 对不对？无常是不是会遭苦？苦是不是空义？如果它究竟是空义，你怎么可以说它是无为法呢？你怎么可以说它可以证入第一谛呢？对不对？我们不要用大乘的经论，用杂含就可以破它是不对的，对不对？不要说大乘的经典了，由此可以证显第八、第七两世的细的心心所还在起现行，对不对？因为如果不起现行的话呢，它根本就是死人的嘛，对不对？六世都不起现行的，那不是跟死人没有两样吗？可是为什么我们说无想定的人会出定呢？对不对？无想定的人会出定还会活，那表示他没有死嘛，对不对？请问他是哪一念心还没有死？六世都不起现心的，为什么他没有死？对不对？这个道理上跟实修上是有瑕疵的，这一点要讨论清楚。即依此厌心的种子上呢，假立无想定的名字，所以请在这个地方写啊，如来说无想定，即非无想定，是名无想定。这就是默学今天给各位画这张表的意思。啊，回过头来啊，时间快到了哈，往下大概念不完，我把这个白板稍微讲一下哈，我下礼拜就不再画这张表了，因为我们下礼拜就到七楼去上课了，只要上了七楼以后哈，这张表是默学给各位画的最后一张表，以后的表要怎么画，我告诉各位，你们自己去画。我知道，不要偷懒，你们已经一起学习了一年了吧，对不对？好，后面来了，没有关系的，也差不多了吧，对吧？白法我当作是初阶了，到了八识叫做中阶了啦，再去上色大僧的时候叫做高阶了，对不对？到了进中阶以后呢，我的教的方式就要变一下了，你们要比我更辛苦一点才好，对不对？我也会很努力的讲啦，但是呢，你们要画给我看。好，我允许你们跟我讨论，好，你们有问题可以问，但是呢，你们要学着自己画，每个人画的都不一样，一样没有关系，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只要画对。哎呦，奇怪，没有标准答案，但是都可以对，这样就叫佛法，因为佛法就是无有定法可说，你想得通，了解掉什么叫第一谛，你怎么画都对，如果你这样子不受用。也悟不出第一谛，怎么画都错。啊，你有了解不？了解就骗人的。好，我这边呢说啊，如来说两种定，对不对？啊，这我就不讲了。他们所依的谛啊，这都是集论里面的文，你们自己去找哈。集论里面的文，他说啊，从谛来看，他入什么谛，对不对？三界九谛，他到底入哪一谛？那各位根据查佛学入门里面的哈28天啊，就是三界里面的九地有28天啊，它到底是哪一天？无想定就是四禅，四禅有几天？四禅呢共外道哈有四天，然后呢还有呢五进居天，对不对？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摩西走罗天，好，那个我们不谈，那个基本功夫啊，各位去看那个佛学词典啊，佛学入门啊，我们不再谈了。这个点也是离开三禅天，三禅的最高一天叫做遍尽天，啊，所以这边各位加个天这个字就比较明了了。因为呢，这个天啊，这个天啊，我们对它还有什么？对它还有一个贪在，所以这个。欲啊，不是欲界的欲，是俱生贪，就是我们陈维正讲的比较正确一点，是对那个境界哈、啊，会升起一个所谓的俱生的我执，对不对？哎呀，我还想，我刚刚离开三禅天，我现在要入四禅啊，有这个想法在，有一个离开啊要入的这个出入相，这个出入相就是有为，你知道吗？还有这个有为的生灭变化在，还有这个生灭的心在，我离了这里。那我还没有离哪里？离四禅以上的，这叫他的谛，对不对？那既然有谛能依，对不对？表示他离了三界没有？没有嘛，很明白的事情。那我们对照灭尽定，灭定是离了无所有处谛，无所有处谛呢是四空天的第三啊，四空天的第三天啊，就是无色界有四层天，对不对？第三层天最高一层天是非非想出天，那个是外道的天。是外道到那边去生的， 哦，你学外道的定最高的外道的圣人呢、啊，就入无色界的最后最高的天，叫做飞翔出天。但是呢，我们共外道会修无所有处，啊、哦，无所有处。那么死了以后，如果你没有成就圣道的话，就会生无所有处地，就是无所有处天。啊、哦，然后呢，要超过他心呐、啊，修灭尽定的人，他有那一念心，想要超过三有之顶。为什么我三夸胡之夸胡？因为本质上没有。本质上只有说欲超过有顶，那个有是三有，三有是哪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我们讲的三界。他还是有这个想法，想要出三界，可是出了没有？只是想出而已嘛。我想要得圣道，我得了圣道了没有？没有嘛。你只是在那边想，哎，我好想入涅槃哦，我好想入涅槃哦。哎呀，你一直不断的朝思暮想，于是你也。恍然有一个念头，没有烦恼，哎，发觉现在心很清净呢。嘿，我会不会得定啊？嘿，我会不会入涅槃啊？恍惚之间有一个错误的错觉想法，你知道吗？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你只要还见得到你要入什么，你只要有一个想法说我要入什么，表示你入了没有？还没入，还没有入。你到了那里之后呢，就会骑牛望牛。这样了解吗？禅宗不是有石牛图吗？石牛图到最后了，根本啊，图画是空空的。要寻牛，最后要望牛啊，要连望牛的心都忘了。那禅宗啊，一层一层的境界啊，就是这样子。你还要想要超过三界的心，你一直不断的每天用这个念头去作愿，有办法离开？没有办法，你最后这一念心还在，你根本离不了。根本离不了。你入了灭尽定之后呢，不如你再试禅，因为灭尽定啊，寿命更长，在待在那边的期间呢，会好长好长。如果你入灭尽定之前不作愿的话，你根本很难出定的，啊、哦，根本很难出定的。大迦摄啊，入灭尽定，可是呢，他作愿，他说了，弥勒佛再来的时候，他要奉钵，他有使命感，所以啊，佛应许他。说 OK， 你可以这样做。佛只要没有同意你，对不对？你自己要去修阿罗汉入灭定，佛也不会反对。佛只好等你什么？等你出定以后啊，如果你那个时候再碰得到龙华三会，你再去听佛法，对不对？再转大乘，慢慢来，没有关系，对不对？至少在那边先休息一下。可是真的入了四果灭尽定的圣人啊，他其实也没有时间跟空间的观念啊，他们呢、啊？随时啊，如果真的要想要来听佛法，他们随时都可以去的。所以啊，不要用我以上的见解来去思维阿罗汉的境界。老实讲，黑龙公告你啊，哈，啊，请各位用听故事的心态，不要以为阿罗汉就是那个样子。阿罗汉的境界不是我们可以思维的，哈。啊，在我讲《瑜伽师六论》就讲过啦，九种不可思议当中啊，诸佛圣人的境界是什么？九种不可思议的里面啊，诸禅定人的境界也是不可思议啊。跟你讲，只管用功，不要去想。嘿，你搞多位啊？我跟你讲哦，我到哪里了？成天在那边戏论众生，撩烂啦！你纵使真的触到那个境界哦，浪费生命嘛，浪费生命嘛。老老实实用功就好，讲境界干嘛呢？对不对？有因缘的人。好好的教他嘛，拿境界跟别人印证干什么呢？对不对？要印证找老师印证就好了，不用跟别人说。了解吗？过去的传承就是这样子，你的境界只有跟自己的戒和尚、亲教士阿舍离可以说，其他人一概不能说，要不然你在佛前说，对不对？你跟佛前作愿，如果我这样境界有错的话，请你来搞个共讨，不要来给我摸头。哎，怕我听，我才会知啦，不然我才戆，我不知啦，知道吗？可是他本来要打你的头，因为你又没有感觉，笨笨的，你就以为他来磨头，以为你被受计，后来真正真冤枉。他纵使来摸你的头，你也要把他当作他是在打你的头，说你错了，赶快用功，了解吗？欠虚一挂，安尼哦，才是笨哦，若无欠虚哦，就不知道用功了。你就会停在什么地方不自知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态度。那这就是地。如果我还有地所依，那表示不究竟，对不对？好了，以下就知道各位怎么读了哈。这就是这个意思，最后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就是啊，如来说无想定，即非为什么？以上看起来根本不符合无想的定义嘛，对不对？乃至于灭尽定，我们下礼拜就会讲到啦，也根本没有灭尽嘛，对不对？你如果还没有灭尽，你怎么可以说灭尽呢？只是假名叫灭尽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根本没有达到你原来要灭尽或无想的目的嘛。那你自己说灭尽了，你开始供你啊，对不对？你明言这样说，啊，你挺得厚啊，我也不会跟你辩论，对不对？所以啊，佛啊，无法可说。你真的觉得不够究竟，你来跟佛问，佛有问就必答。你不想问，佛也不是像我就每一个跟你供，佛就很慈悲的，不会，他不是不愿意跟你讲，只是因缘不到，他觉得因缘不到，说了你也不懂嘛。所以当你真的觉得因缘成熟了，你真的觉得该要问的时候，他总是在那个地方，总是臭咪咪啊，双手永远接受我们。我觉得哦，每次想到这里哦，我每次都会想要掉眼泪。好，每次想到真的那么慈悲，他永远在那里等我们，对不对？那我们呢，总是这样子常常忘了他，对不对？你这样一想啊，就知道啊，我们呢真的是坏孩子。我们这么坏，逃了这么不小的 N 辈子的齁，你还要逃到什么时候？所以慈航老菩萨在他的遗言当中就讲了三个字，我讲过很多遍了，莫逃了啊，不要再逃了，面对实相啊，真的要面对实相，搞清楚到底修行要干嘛。好，以上就说了。那自体呢，因为假立嘛，所以自体还有吗？没有嘛，虽然没有唯无自体，可是呢佛啊允许他通三品，阿弥陀佛圣，没有自体，因为假立的嘛，没有自体，可是呢有善有恶还有无忌，阿弥陀佛圣，没有一个东西我却可以造善造恶还可以落无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骗自己，虚狂颠倒，对不对？名言假安利而不自知，对不对？我们无因缘行而见不到造作的心，因为我们自己见不到自己在造作，久久骗了自己而不明白，所以呢谎话跟别人说多了以后，自己以为哎呦刚好一样哦，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呢就大胆的跟别人讲说我开悟了，我开悟了，跟你讲，你只要跟100万个人说你开悟了，不要说那么多了，只要跟3个人讲你开悟了，那些人也都承认你开悟了，也都抬你的轿子，对不对？然后呢你就真的好像会开悟，可事实上一点都没有开悟。所以呢如果你要护持一个人，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在他在世的时候啊，在他还在老师修行以及他有因缘在教化大众的时候，你纵使有他心通看得出他的境界，也千万不要道破他的境界。记得大家互相提携，最好的方法是看穿而不要拆穿，只管大家老老实实的修行，这样子啊真的一个圣人才会待久一点。如果你把他讲破了以后，他真的是圣人的话，他一定会先走，他一定会先走。空师父讲的话我相信，我真的相信，从过去啊真的有机可查的开悟的圣人都是这样说，自己是圣人还不愿意走的哦。I don't know。 那你说佛当时是不是也是这样？我认为不是，我认为不是啊。当然你如果是得佛的事无所谓哈，你敢在众人面前说我得啊，我是佛，对不对？我猪肉已尽，对不对？那你就敢接受果报嘛，对不对？你敢在大众面前敢这样说，你就接受果报，自负因果。老实讲，敢给护相，对不对？我们做护法的人，老实讲，因为他是出家人，我一样还是供养，我一样还是供养。为什么我供养？我修无相，对不对？我也愿意护持你好好修行。 我也不愿意毁谤任何一个修行人。你自己的布施绝对不因为他得到他不得到，你自己在布施的相上真的能够离相观空，真的能够悟入三轮体空，真的能够心游毕竟空，无所求报的，尽管就护持正法，对不对？不要因为那个人讲的是不是正法，你的福德或者你的功德会少一分或多一分。我认为没有，我认为没有，所以只管自己好好修行，知道吗？然后呢，真的很多的地方啊，不要制造明星人物，很多本来可以成就的，就是因为他被拱成明星人物之后呢，他不得不有了太多的因缘，很难不退转。我不是说一定会退转，真的很难不退转啊，很难不退转。所以真的请各位真的要慈悲，自己要用功。所有的老师如果真的他有心的话，他不会想得到任何的称赞，真的对他而言最高的称赞就是你们也成就，每一个人都成就才是他的心愿，才是他的心愿啊！这个是我从妙老的身上啊，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会说他任何一句好话，我不但不说他任何一句好话，我还常常跟他怀疑，我说师父你这样讲对吗？他也很客气地问我说，嘿，乐老师你觉得我有没有这样讲错？我觉得啊，大家互相讨论，不是谁对谁错，谁高谁低啊，不是谁傲慢，不是谁自高，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是问题，真的大家一起努力，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那他现在五蕴四大也不再陪我们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我要就要把我心里的实话讲出来。Anyway, 这样讲讲哦，我自己才不会觉得那么悲伤，因为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好委屈，你知道吗？有点委屈啊，自己在学法上就觉得有点委屈。好，不过那个委屈如果你自己真的用功的话，自己用功嘛，对不对？把那个委屈啊变成力量啊，自己真的要用功，不要花时间想念一些曾经错过的因缘呢，而不珍惜现在的因缘，又变成打闲岔了。我这个话刻意对刚才有某一位师姐对我说的，我一样想念他老人家，但是千万不要打闲岔，对不对？这条路上不要停了、不要慢，要真的用功，这才是重点。阿弥陀佛。